www.ecanada.ca.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Former Hoshkel aide accused of advancing China's interests in brazen scheme. Linda Sun, a former aide to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shkel, stands at the center of a rapidly unfolding scandal after being accused of conspiring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hile working within the New York state government.
纽约州长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中共代理人。纽约州长凯西·霍楚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指控在纽约州政府工作期间推进中共的利益。这则新闻很快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
Federal prosecutors unveiled an indictment on September 3rd charging Sun with a range of offenses including failure to register as a foreign agent, visa fraud, alien smuggl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conspiracy. Alongside her husband, Christopher Hu, Sun is accused of orchestrating a schemeThat allegedly benefited the CCP while enriching her own family.
9月3日，美国联邦检察官公布了对孙文的起诉书，指控他违反和共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签证欺诈，外国人走私和共谋洗钱。他被指控秘密推动中共议程的同时，为自己家庭致富。孙文的丈夫胡潇被指控合谋洗钱、合谋实施银行欺诈和滥用身份识别等。
Sun and Hu were arrested at their Long Island home early Tuesday morning and later pleaded not guilty during their arraignment in a Brooklyn federal court.
9月3日凌晨，孙文夫妇在长岛的家中被正式逮捕，下午二人在纽约布鲁林法院出庭，不承认犯罪。
The core of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Sun revolves around her alleged role as an unregistered ag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indictment, Sun, while working under both the Kumo and Huchul administrations, is accused of blocking representatives of Taiwan from meeting with New York officials and manipulating state-level messaging about China.
对孙文指控的核心是他被指控为中共政府的未注册代理人。根据起诉书，孙文在前州长库莫任内和霍楚政府工作期间，被指控阻止台湾代表与纽约官员会面，并篡改纽约州高级官员对中共在重要问题上的信息。
In return for these actions, Sun allegedly received financial and personal rewards, with prosecutors detailing how her husband facilitat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kickbacks for personal gain.
起诉书详细列举了中共给孙文的馈赠和礼物，包括孙文的丈夫如何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回扣等。
Prosecutor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couple used their illicit funds to purchase high-end properties, including a $3.6 million house in Manhasset and a $1.9 million condo in Hawaii.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transactions, Sun allegedly enjoyed other perks, such as travel benefits, event tickets, and personal favors from Chinese officials.
检察官指控孙文夫妇利用非法所得金钱购买了昂贵的财产， 包括一辆法拉利跑车、一辆奔驰汽车、价值360万美元的纽约房产以及价值190万美元的夏威夷房产。此外，孙文还获得各种招待门票、中领馆私人厨师做的南京盐水鸭、免费晚餐等。
This is no ordinary financial fraud, said Assistant U.S. Attorney Alexander Solomon during the arraignment, as he emphasized th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of Sun's actions.
美国助理检察官亚历山大·所罗门在传讯中说，这不是普通的金融欺诈，他强调了孙文行为的危害。
The indictment also accused Sun of working directly at the request of high-ranking CCP officials. In exchange, Sun allegedly received a range of economic benefits, including facilitating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her husband and even secur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family members living in China.
起诉书还指控孙文直接应中共高级官员的要求工作。检方表示，作为交换，孙文获得了一系列经济利益，包括为她丈夫的商业活动提供便利，甚至为居住在中国的家庭成员获得就业机会。
As alleged, while appearing to serve the people of New York as deputy chief of staff within the New York State Executive Chamber, the defendant and her husband actually worked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CP.said Breon Peace, U.S. Attorney of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The illicit scheme enriched the defendant's family to the tune of millions of dollars.
检察官皮斯在新闻稿中说，如指控所说，被告表面上是纽约州长办公室副幕僚长，为纽约人民服务，但孙文夫妇实际上却在为中国政府和中共牟利。非法计划使被告的家庭致富达到数百万美元。
Sun and Hu's legal team swiftly issued a statement pushing back against the charges, calling them inflammatory and criticizing what they described as an overly aggressive prosecution.
孙文夫妇的法律团队迅速发表声明反驳这些指控，称其为煽动性。并批评检方指控是过于激进的起诉。
So far, the couple has been released on bond, Sun on a $1.5 million bond and Hu on a $500,000 bon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Sun avoids any contact with the Chinese consulate and does not attempt to flee the country. The couple's next court appearance is scheduled for September 25th.
9月3日下午，孙文以150万美元获得保释，胡潇以50万美元获得保释，条件是孙文不能与中领馆联系以及不能逃离美国。他们下次出庭时间定在9月25日。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9月5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慧媛。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卫生部下令各省销毁旧 COVID-19 疫苗；多伦多教育局解释学校禁手机新规；故技重施，中共要对家国油菜籽做反倾销调查。两男子涉嫌盗窃88岁老人被警方通缉。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安省卫生厅9月4日证实，安省已接获指示，撤回并销毁去年供应的所有剩余 COVID-19 疫苗，同时等待更新疫苗的交付。预计新疫苗将于10月抵达。安省卫生厅发言人汉娜·詹森在接受 CTV 新闻采访时，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加拿大卫生部批准新的更新的疫苗后，一旦安省收到加拿大卫生部新疫苗供应，疫苗就会上市。该发言人补充说，预计安省和其他省份将于10月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新疫苗供应。亚省卫生部也证实了类似的情况，已经不再提供针对旧病毒株的 COVID-19 疫苗。 魁北克公共卫生总监告诉 CTV 新闻，目前的旧疫苗库存将返回渥太华。萨斯卡彻温省已处置其莫德纳和辉瑞疫苗，准备接受更新疫苗。联邦政府免疫指南上发布的通知称，加拿大不再提供奥米克戎变种 XBB.1.5 的疫苗，针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 JN.1 或 KP.2 菌株的更新疫苗，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获得批准。加拿大卫生部表示，用新疫苗更换旧疫苗应该安排好时间，以便保证疫苗供应的不间断。新学年已在本周开始，安省政府规定六年级以下学生必须全天关闭手机，将其放在看不见的地方。7到12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必须关闭手机，但可以在课后或午餐时间查看。多伦多教育局局长科林·拉塞尔·罗林斯9月3号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多伦多教育局 TDSB 正在根据省政府的指示制定自己的政策，要求学生在上课期间把手机收起来。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正在以成瘾的角度来看待该问题，即认为大多数学生并非故意在学校使用手机，而是因为对某些应用程序上了瘾。在最初的几周里，教育局将更加关注对学生进行教育，确保学生和家长了解为什么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他说，如果学生违规使用手机，教师会使用各种策略来应付，包括提醒或把手机收走，放在一个箱子里。这确实是我们的目标，同时我们必须保持与学生的良好关系，继续在课堂上营造一种归属感。据多伦多星报报道，教育委员雪莱·拉斯金在每周发给家长的通讯稿中表示，该规则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需要时间在课堂上实施。教师将与学生一起确定在课堂上的具体做法，并确保每个人都知道要求以及如何创造一个最佳的学习环境。中共当局9月3日宣布，计划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展开反倾销调查。此举显然是要对加拿大决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反倾销关税施加报复。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中方对加方不顾多方反对和劝阻，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歧视性的单边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共商务部还表示，他还将对一些来自加拿大的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共当局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报复性行为并非首次。2018年12月，加拿大按加美引渡条约要求拘捕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几天后，中共当局扣押了当时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福。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此举是针对加拿大的人质外交。2019年3月，中共当局突然宣布撤销加拿大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和 Vitro 两家贸易公司对华菜籽油的出口许可。此举被认为是中共针对加拿大贸易报复行为。2021年9月，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延迟检控协议后，孟晚舟获释，康明凯和斯帕福同时获释。不久后，中共对加拿大油菜籽的贸易禁令结束。多伦多警方表示，6月6日，警方接到报警，在 Spadina Road 和 Hills Street 附近5月22日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当两名嫌疑人站在88岁受害者身后时，受害者正在自动提款机前，其中一名嫌疑人使用了受害者旁边的另一台银行提款机，而另一名嫌疑人则假装摔倒，分散了受害者的注意力。当受害者协助摔倒的嫌疑人时，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9月5号，咱们今天呢聊三个新闻。昨天呢，咱们在纸约闲谈那个频道重点聊了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黄平被驱逐的这件事儿哈。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呢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黄平离开。这件事情的起因呢，就是州长霍楚的副幕僚长孙文和他的丈夫胡潇呢，充当了中共的间谍，伪造纽约州州长的签字，而且呢，让中共大使馆可以接入纽约州的内部会议来窃听，还离间纽约州与台湾的关系，甚至压制纽约州提及中共人权问题，这些呢都是重罪。换句话说呢，这两个人呢，就是孙文和胡潇呢，这两个中共间谍背后一定会有中共的驻纽约总领事黄平的操纵。也就是说呢，黄平卷入了间谍案。但是呢，美国国务院如果是应纽约州州长要求驱逐黄平的话呢，就会造成一场外交的风波， 甚至呢可能会招致中共对等的报复。所以国务院呢为了给中共留一些面子哈，就要求黄平呢以任满为由离开纽约。这个话题咱们昨天聊了20多分钟，细节上大家可以到职业闲谈频道上去观看。昨天呢还有一件就是说没有时间展开讲的事儿哈，就是中共的五大战区中有3个战区的司令换人。这3个战区啊分别是南部战区、北部战区和中部战区。我想把这个事儿啊和历史上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搞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事儿做一个对比。表面上习近平呢现在在学毛泽东，实际上呢他是在自爆软肋。今天还有2个刷屏的事儿哈，一个事情呢就是习近平啊在9月5号上午的时候在北京的这个中非合作论坛这个峰会上呢开幕式上做了一个主旨的讲话，宣布未来3年向非洲各国提供3600亿人民币的资金支持，这个大概相当于500亿美金呐、啊。而且呢，鼓励非洲国家到中国来发行熊猫债，也就是让中国人去购买非洲国家的债券。宣布呢，这个中共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都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也不知道那些非洲的小国们都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战略利益哈，能够给中共提供。然后呢说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到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呢习近平在大力的撒币啊，全面提升跟欧洲的关系。有人嘲笑啊这一次中非合作论坛这个嘲笑他的时候呢说走了世界500强啊，就指的是很多这个大的欧美的公司大的公司啊在中国办不下去了，像 IBM 啊就是很多大公司都离开了。然后呢走了世界500强，来了世界500穷啊，来了最穷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来了。实际上啊中共啊特别是习近平到底撒了多少钱可能一般人呢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只知道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报道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报道呢是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做出的。这个报道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也是不知道怎么就被我挖出来了。这个报道里面提到什么呢，它是在2023年做的啊，它统计了从2001年就是中共加入世贸那一年到2023年这22年以来啊，中共对外总共撒币撒了多少。这个一定是一个不完全统计啊。根据不完全统计呢 ,22 年以来从2001年到2023年啊，中共为16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20985个项目提供了约 1.34 万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1.34 万亿美元呢。大概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都拿出了将近10000块钱呢。习近平经常说不能花钱哈、啊，这个发福利啊，养懒汉，那怎么养非洲懒汉就没问题呢？所以这个统计的话，是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下它的数据来源啊。这个数据来源的话相当精准，而且它应该不是完整的统计啊，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数据，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所根本就没有拿到的。所以中共撒出去的钱远远不只是 1.34 万亿美元呢、啊。那第三个新闻呢想说一个在美国的起诉案。2011年的时候有13名法轮功学员起诉了 Cisco 公司啊，思科公司，还起诉了 Cisco 的前首席执行官就是钱伯斯John Chambers， 然后呢还起诉了时任思科大中华地区的副总裁张瑞敏。9月3号就是前天的时候呢，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6名法官的支持下允许法轮功学员根据外国人侵权法去起诉这个加州的思科公司。这个案件呢可以进入审判阶段了。那么预计呢思科可能会上诉到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个案子对于配合中共迫害人权的美国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警示作用，咱们一会儿呢也来聊一下。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OK， 好，现在咱们回过来说第一个新闻。咱们昨天呢说到中共军方的异动啊，这2个月中共五大战区中有3大战区的司令换人，分别是南部战区从王秀斌上将换成了吴亚楠上将。这个王秀斌呢其实也一共就在南部战区待了3年的时间，然后就换成了吴亚楠。吴亚楠是上个月应该是上上个月了啊，7月份的时候走马上任的。然后北部战区呢这个王强换成了黄明。这个王强呢也是当了不到2年的时间，从2022年9月份当到2024年8月份啊又换人了。这个中部战区的黄明上将呢因为调到了北部战区啊，所以中部战区现在新任的司令员人选呢还没有确定。其实不光是司令在换人，去年啊东部战区、南部战区和北部战区的政委也刚刚换人。习近平频繁的调动军队呢很显然就是出于一个原因啊，那就是害怕战区司令或者政委 培养起一批自己的亲信。这个他们培养亲信之后的话呢，会成为一个地方割据的诸侯。这个呢，在当年毛泽东时代呢，就非常非常的担心。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啊，和这个当年林彪事件呢连起来讲。因为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啊，在1971年的9月13号，林彪不是摔死在温都尔汗吗？然后中共呢去整理这个林彪住处的档案资料，其中发现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个将领给林彪写信，而这三个人呢，分别担任了南京军区司令、福州军区司令和济南军区司令，这个就让毛泽东心里边有一些不安。然后呢，到了这个1972年的12月25号的时候，这三位司令呢就奉诏进京接受调查。当时这个毛泽东啊是派王洪文跟他们去出面谈话。其实，在王洪文出面谈话之前啊，就是在1972年，就是林彪事件的次年的8月21号，中央政治局啊召开了一个会议，去讨论党的十大主席团领导名单。毛泽东啊，根据这个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呢，由毛泽东去担任十大的主席团的主席，然后呢，由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这四个人担任副主席。这个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就非常的不满啊，他提出只要有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就够了啊，让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都靠边站，或者呢，许世友说不要王洪文啊，要周恩来、康生和叶剑英。总而言之呢，这个许世友是非常瞧不起王洪文的。因为我们知道王洪文呢，他是这个火箭式的上升啊，本来就是在上海一个造反工人的头头啊，被毛泽东选中了之后呢，就火速提拔进京，甚至呢在十大上被这个选为所谓的这个国家副主席，这个看样子就准备接毛泽东的班了。这样一个年轻人呢，没有经过所谓的革命战火的历练啊，然后就坐直升飞机直接上去做这个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些中共打江山的将军和元帅们他们是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像许世友这样的人是根本就不买王洪文的账的啊。那由于这个许世友对王洪文总是非常的不客气啊，这个就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所以后来呢，这个毛泽东就做了一个决定啊，这个决定呢就是八大军区的司令的对调。当时在这个8月23号的时候啊，就是1972年的8月23号，周恩来呢主持召开了中央党政直属机构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培养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讲话。这时候因为林彪已经不在了嘛，所以王洪文等于是替补林彪的那个位置。会上呢，这个许世友仍然多次插话，对王洪文接班表示不同的意见。然后当时张春桥呢就当面指责许世友，张春桥那时候是国务院副总理嘛，他就指责许世友反对毛主席的意见。许世友就当面顶撞张春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毛泽东这个种种事件哈，一个是许世友顶撞王洪文，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许世友，还有就是像韩先楚啊、什么杨得志啊，他们给林彪写信这些事儿呢，让毛泽东呢非常担心这些军区的司令员可能会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于是呢，在1972年的8月份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呢就给一些中国的一些学者啊下达了一个命令，让他们去注释柳宗元的一篇文章，叫做《封建论》。我们知道柳宗元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嘛，那他呢就是写了一篇叫做《封建论》，针对藩镇割据的情况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毛泽东呢之所以让这些中共的古文学者们去注释这个《封建论》，就是想发给各大军区的司令去看。毛泽东讲话他经常是非常非常的隐晦啊，他很多话他是不明着讲的啊，通过给你发一篇什么什么文章让你去读啊，比如说是让许世友去读这个绛侯周勃世家啊，就是因为周勃后来不是干掉了吕氏家族，然后这个中兴了汉室嘛，扶立了这个汉文帝当皇帝。毛泽东实际上就是让许世友去做周勃啊，他担心自己死后啊江青有可能会篡权。啊，就是毛泽东有很多做事情他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来表达一个他自己的意见啊，但是他不直接讲。比如说王洪文被提拔上来之后，毛泽东呢就让王洪文去读一篇古文啊，也是在史书中的一篇文章，叫做《刘盆子传》。刘盆子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西汉末年啊，这个后来王莽篡汉嘛，王莽篡汉之后呢，当时有两支比较大的农民造反队伍啊，一个叫 绿林军啊，还有一个叫赤眉军。啊，现在我们说绿林好汉，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当时赤眉军呢，为了能够想向这个世人证明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啊，于是呢，他们就找了一个刘氏的后代来做他们的头啊，拥立这个人为天子。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做刘盆子啊，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盆呢，就是这个脸盆的那个盆啊，就刘盆子。这刘盆子是干嘛呢？他就是一个放牛娃啊，就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他确实是刘氏宗亲，但是呢，没有任何贵族的气息啊，他完全是一个平民，而且生活非常的困苦，就把这么一个人扶立成为他们的天子。而且这个刘盆子当时的年龄非常的小啊，那个时候他们当时让刘盆子当这个皇帝的时候，刘盆子抓起来那个当时抓阄的那个符啊，因为他是抓阄抓出来的，让他当皇帝，他就把那个抓阄的那个符放到嘴里边给他咬折了，然后把阄往地上一扔啊，然后他就自己出去玩去了啊，就他对当皇帝是根本就没有概念的。毛泽东呢，让王洪文去读刘盆子传呢，其实就是想告诉王洪文，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傀儡，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从最基层被突然提拔起来啊，这个将来有可能当皇帝的人，但是呢，其实这个局面你是控制不了啊，你要想办法，你要不想步刘盆子的后尘，那么你就得想办法这个能够搞定这些元帅啊或者是将军。但是王洪文当然他也没这个能力了，是吧？毛泽东呢，当时一度想就是把王洪文提拔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后来呢，这个在1973年的12月12号啊，这个是毛泽东已经快死了啊，还有再有两年多毛泽东就死了嘛。那个时候毛泽东这个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他呢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动议啊，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放。然后呢，他当时宣布这个司令员对调命令的时候呢，让王洪文点名。实际上就是让王洪文代替自己行使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就是看这八大军区的司令能不能给王洪文面子。结果王洪文点到许世友的时候，许世友根本连理都没理啊，连哼都不哼一声，脸色铁青。然后王洪文不好意思嘛，那你不应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对吧？毛泽东让你换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司令的话，为什么自己不言语？就又点了一次许世友的名。许世友当时正在喝茶啊，就把这个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磕了一下。然后当时王洪文就无奈地回头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脸色也铁青。周恩来这个时候就出来打圆场啊，他就把这个王洪文手中的花名册就拿出来点名啊，一个一个重新点过啊。他每次点名的时候，那些什么将军啊什么元帅之类，他们服气周恩来嘛，就一个一个响亮的回答。所以呢，就是毛泽东当时搞这个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呢，是担心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担心自己死了以后，这些司令员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军区中的这种军队啊，他们的这种紧密的关系，变成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啊，挑战像王洪文这样的接班人。这个故事咱们就讲完了哈。但是呢，大家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以毛泽东当时在军中的威望，尚且对这些大军区司令啊无可奈何，只能是把他们临时对调一下啊，然后指望他们只要别造反就行了。毛泽东也非常担心自己死之后，这个王洪文是控制不了局面的。他在临终之前啊，跟王洪文和邓小平曾经有过一次对话。毛泽东呢，当时就问王洪文说：“他说你觉得我啊，指的就是毛泽东哈、啊，死了以后中国的前途吉凶如何啊？你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啊，但是要跟我讲真话。”王洪文当时不加思索的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就苦笑了一下说：“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然后就转头问邓小平说：“刚才听了儿童团的回答啊，指的就是王洪文当时很年轻嘛，说我想听你的爽快话啊，说这个等毛死了之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邓小平就回答说当然王洪文同志讲的也是那么一种可能，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派系林立，左右对立，各自为政，中央约束不了地方，地方不服从中央，各大军区拥兵自重，南北对峙，东西对立，军阀混战，全国一片混乱。当邓小平讲这个话的时候，周围的人都是大为震惊啊，毛泽东也是脸色苍白，周恩来就紧紧地闭着嘴，毛泽东就对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直言不讳，我有同感，英雄所见略同啊，你算是说准了。然后呢，还说儿童团吃惊了啊，指的就是说王洪文是不是没料到啊？然后又说盛世威严，振聋发聩啊。所以毛泽东是非常担心自己身后的局面失控的。那习近平呢，现在搞这个五大战区司令的这个换人呢、啊，或者是对调啊， 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呢，就是这些军头他也担心自己搞不定。因为习近平的威望呢，他不是靠战功啊，他也没有什么运筹帷幄的能力，全靠